今天我们要借着诗篇四十六篇来传讲一个鼓励的信息。前几天我们去探望已经卧床一个多月的鲍伯母，我们在床边与他一起唱诗敬拜祷告，求神恩待啊，我们求神让鲍伯母不再害怕，我们求神让他里面的人再一次刚强起来，让他仍然有加勒的心智，即使年纪老迈，似乎也像加勒一样仍然能够拿下上帝给他的希伯人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也一同在圣灵中，在信心中求神让他能够站起来行走，这个主日能够靠主的恩典来教会中与大家一起敬拜。所以今天我走进里面的时候，看到鲍伯母已经带到教会中了，我们为此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是的，我们的信心要靠圣灵的带领，在信心里求的神就来成就。每一天在为鲍伯母祷告，灵里面就觉得鲍伯母一定会在教会中，一定会再一次靠主的恩典站立起来。所以因着在病床中跟他分享诗篇四十六篇，我心里突然有个感动，我为什么不把这感动的信息来与弟兄姐妹分享呢？今天我们把诗篇打开，翻到四十六篇，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应用经文。诗篇四十六篇，我们要从一节读到十一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我读第一节，弟兄姐妹读桑树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其中的水虽蒸红翻腾，山虽海浪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这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我们一起来，最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阿们。我们先来看这首诗，这首诗有一个题注，有四个字叫调调用女音。这首诗好像在告诉我们是用女声来高歌的。当我想到用女声来高歌的时候，我的灵里面就让我看到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走干地，看到耶和华将埃及的追兵葬在水中的时候，是谁啊？是摩西的姐姐，对不对？米利暗这位先知带头击鼓跳舞，带领全以色列百姓的女子来歌唱耶和华的作为。他们在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了海中。我又想到了，是谁是女的？我们想到了大卫当年击杀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是以色列的妇女在唱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我读上去，大家读下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们在说，你们看啊，以色列的妇女在高歌，千千万万的非利士人都倒在我们的扫罗和大卫的刀下。那今天诗篇四十六篇，以色列的女子又在唱一首怎样的歌呢？我们一起可以来看诗的结构，可以分为三段，每一段的枝末都会有一个细拉，细拉就是这个调子要加强，过门的时候要加强声调的意思。所以在第三节我们这里看到可能失落了一句话，就是和第七节和十一节一样的一句叠句，那就是我们刚才一起诵读的叫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我会分三段来跟弟兄们分享这个信息。第一段信息我会用四个字叫我们不怕。第二段我们会从四节到七节，我会讲说一个信息叫神在其中。第三节从八节到十一节，我会讲说另一个信息叫上帝说我是上帝。我们再来看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山虽因海障海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先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三句诗，这就是一段信心的凯歌。诗人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第一是什么？避难所。第二是什么？力量。第三是我们什么？患难时随时的帮助。这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里面有四个虽，这个转折词四个虽。第一个虽是什么？地虽改变。第二个，山虽摇动。第三个，水虽喷红翻腾。第四个什么？山虽颤抖。这表明天翻地覆，祸害变幻之剧烈。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因果关系，你再想一想。因为根据第一节对神的信仰和信念，所以就有了第二节的所以，因此也就有了第三节最后的一个结论，我们也不害怕。如果再加上失落的那个叠句，那就更加明白了。一起颂唱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篇的诗歌原来讲说的是圣经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它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章和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十七章，讲多的是南国犹大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述王企图镇压消灭与埃及联盟共抗亚述的犹大王西西家。西西家看见亚述要发兵，心中十分的惧怕。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他将亚述王马上进攻，把耶和华殿中所有的金银，就连耶和华圣殿中柱子上的包金，全部被刮下来送给了亚述王。但是亚述王不满足，认为西西家王诚意不足，仍然举兵几十万围困但晚之地耶路撒冷，并大肆叫阵，不投降就要堵城，使西西家和全城的百姓都恐惧战惊。这时候亚述王就派了他的使者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叫阵。圣经这么写，他讲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哪些国的神有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时候圣经上说，西西家听到他使者这样的呼唤的时候，西西家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走进了耶和华的殿。他对神说：神啊，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好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出来。西西家王向耶和华祷告：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经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你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他得到了从天上来的话，就差人去告诉西西家，告诉他说：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也得不到拿盾牌到城墙，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圣经接着就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尸首。圣经接着说，西拿基利回到了尼尼微，不久就被他的儿子所杀，他的儿子接着就 做了王。诗篇四十六篇，这是由以色列的女子所唱的歌，就记录了这一段非常精彩而且是戏剧性的历史。诗的结论是什么呢？诗的结论是说，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水虽蒸红翻腾，山虽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诗四十六篇不只是以色列百姓的歌，也是我们的歌，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仅是以色列百姓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一首《坚固堡垒》，就是改革家马丁路德，刚才我们带领诗歌的受冲弟兄已经讲了，是马丁路德取材于这首诗歌所写成的。四十六篇带出了一个宝贵的信息，成为马丁路德在对抗当时腐败的罗马天主教教皇以及教会领袖，抵挡魔鬼撒旦黑暗权势，带领人民起来宗教改革，回归圣经，回归因信称义基督救恩的巨大力量。听说这一首《坚固堡垒》当年在德国人人会唱，被大家称为是宗教改革的马赛曲。今天我们仍然在诵读给马丁路德带来极大帮助的 圣经中的这首诗。感谢主，马丁路德所赞美的神今天仍然在我们身边，他仍然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包不可以这样说，我们一样可以这样说。诗人说，曾使人害怕的事情是地改变，山摇动，水翻腾。刚才我们的长老在带领聚会的时候，特别为海地大地震来祷告。海地的大地震是何等的可怕，只有短短的二十秒钟，什么都改变了。但是今天常常叫我们生命中、生活中上胆惧怕的，叫我们觉得是地改变、山摇动、水翻腾的，我在灵里自己看到至少有三件事情。或许是我们的身体健康突然失去了，或许是我们的工作一夜间出了状况，或许是我们的婚姻关系急剧恶化，濒临破灭。有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当他被医生告知说的确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的时候，他说我整个人都垮掉了，连路都走不动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我走出这个医院的，心里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如果今天有人正在病痛折磨中，正在死亡的阴影中，今天圣灵借着以色列女子的歌在告诉我们，你要抬起头来，因为那亘古不变、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认识一位师母，我先认识她的书，我看了她一本书，她的书的名字叫《战癌》，跟癌奋战。她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乳腺癌，她在主面前祷告，她说主啊，是的，我是你的使女，但是我怎么有权利，因为服侍你，我可以说我不能跟全世界每一天有多少千万个妇女一同得的那个癌症呢？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能向神求，神啊，你帮助我，让我在得这个病的时候心里没有惧怕。这是一个师母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十几年之后我跟他相遇了，那一次我们在机构里服侍，那个时候我们就请他来做我们机构的一个讲员，想不到他告诉我们说，告诉你们啊，医生这一次真的告诉我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我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全部的骨头。那我们一想，那还了得啊，我们怎么还敢请你呢？那师母我们不敢请，他说不允许，我知道这半年在家里安静的等候主，我为什么不最后还为主来好好的征战呢？所以他就从夏威夷赶到了我们的洛杉矶，又做大堂的讲员。因为他是个文化人，小有名气，所以当地的电台马上就去请他，所以我又带他到了电台去来讲说他的生命，然后晚上又为我们进行有一个短会啊，来募款的短会。在这个上面他讲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一直激励我的心。他说你们想过没有，耶稣一辈子在这个世上行走，从来不骑马不骑驴，但是当他最后一次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叫他的门徒去牵一头驴驹来，只要告诉他主要用他。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只要用这头驴驹的话，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哇， 就是主的那头驴驹，主要用我，哪怕是最后的半年。那个信息深深地砸着我的心。我们是年轻的晚辈，我们算得了什么？今天圣灵说用我，主啊，我就是那头驴驹。我也因着这个祷告来到了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年老的牧师曾经对年长的弟兄姐妹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做三等公民。如果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第一是等吃，第二是等睡，那么我们第三就只能等死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只做一等公民，不做三等公民。什么叫一等公民啊？不是社会地位高，乃是什么？只等耶稣再来。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做一等公民，就是等耶稣再来。我在想，似乎我们人人都在想说长命百岁，好像只要多活那一二十年，就是不枉此生，值回票价了，对不对？今天你五十岁就死了，哇，不行！你多活三十年，值回票价。能够活到一百岁，那还了得？那是长命百岁，那是人瑞了。大家想一想，一二十年算得了什么？眼睛一眨就不过去了吗？我们来美国也都不是一二十年一眨就过去了吗？神今天要加给我们的不是一二十年，是千年万年啊！弟兄姐妹，你灵里面有这个感动吗？当我信主以后，我里面就有个潇洒的认定，在耶稣接着我之前，我天天都是长命百岁。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这个话不是对那年长说的，对今天有病的人说的，也是对你这个年轻的身强力壮的说的。谁不是年轻的过来的？谁不是身强力壮的过来的？现在在你们眼前，身体虚弱竟然可以一两个月卧在床上不起的包伯母，你知道他当年还是一位篮球队长呢，你看他的身价，你就知道比你厉害多了，强壮多了，当年也比你帅气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得救之后，并没有立刻被耶稣接去天堂，仍然被留在世上，原因之一就是上帝还有工作要我们去完成。奥古斯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家听一听，他说工作完成之前人是不会死的。 OK， 在主里啊，他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认定。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是真的，这样看来你什么都懒得去做，什么也害怕去做，岂不就是常常在对主传递一个信息吗？主啊，我无所事事，正在等死。真的，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懒得去做，你就传递这样的信息。问题是，如果因为懒惰，因为害怕被主早早接去，到了天家，可能我们得不到任何的赏赐，主还可能说我们是又懒又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何时会离开世上，并非我们自己或别人可以主宰，那是来自天上的决定。只有在我们完成了上帝心中所计划的使命后，他才会接我们回家，连一秒钟都不会提早。正如保罗所说的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大卫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了什么？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大卫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然后就睡了，服侍完了就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要这样用你我，让你起来服侍别人，那个时候你才会被主接去。这样看来，神今天还存留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是告诉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完成。所以耶稣告诫我们说，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再能做工了。注意，这里的工不是你自己的工，而是指神托付你的工。这里的黑暗来临，不是说太阳每日西下，而是指我们于世常时主前来接我们与他同住的时候。所以我们从此不要再为自己的健康来愁苦，也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的年日来担忧，只要还有生命气息，就要好好为主而活，快快为主做工。请记得这一句话，我们是一等公民。为什么一等公民？一等公民不怕死，一等公民也不会死，对不对？一等公民怎么会死呢？只等耶稣再来接我们永远的。所以能不能现在带着你里面的信心，带着对他人的祝福，跟我们左邻右舍宣告一句话，我们是一等公民，我们是一等公民。你敢不敢有这样的宣告？你敢宣告你就是一等公民，就不会再死。好，现在我们接着来讲工作上的难处。 也让我们感到山在摇动啊！今天有人突然失去了工作，心里的感受或许和医生宣告癌症末期放弃治疗一样，里面生出的是怨恨、惧怕、忧伤、绝望，就像当年的亚述王围城，就像当年的西西家哭泣，就像一个惨难的妇人觉得生产无力，将要伏死台中，母子双亡。有一个绝望的弟兄，也许他的处境要比那个丢了工作的更糟，他对牧师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牧师啊，我的生活实在很凄惨。牧师非常焦急的就问他有多惨，那个人双手抱头哀叹的说，我现在唯一拥有的就是上帝了。牧师听到这么一讲，哇，开始脸上有喜色，这太好了，我可以向你保证，除了上帝以外一个无所有的人，他将拥有足够胜过一切的力量。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句话你会怎么讲，这不是牧师在讲不着边际的漂亮话。我在想，如果这位绝望的弟兄没有饭吃，我相信他的牧师会拿出自己的一份来与他平分。96年我们打开家门去传福音，建立团契，建立教会，家里常常接待居无定所的这些慕道友们。我们小小的二房的公寓房子，我们最多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接待了五个人，两个单身汉，还有一个是一家三口吃住在我们家，直到他们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住所。我还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来告诉我说，志刚啊，你要小心啊，你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我知道他关照我什么，我告诉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接待，我们都在主面前祷告，心里平安再接待。我想到了当年马丁路德面对黑死病，那个时候他所住在的城市连市长的太太都死掉了，人人都逃难，但是他留下了，作为神的仆人，他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安危，给那些走不了的濒临死亡的人最后的安慰，直到最后整个瘟疫的过去。我相信这位牧师在告诉这位绝望的人，上帝才是你无依无靠中的唯一的依靠，就像当年西西家王和他的百姓一样，所有的精英都进攻了，亚述王还是要发兵攻打，除了耶和华他们还有谁呢？什么都没有了。今天有人在难处面前惧怕绝望，常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将他所信的上帝作为他们生命中的依靠，所以当他们所依靠的自己的健康、聪明、美貌、事业、工作、关系、权势突然失去的时候，他们就顿时觉得山河变色、天塌下来了，无法再活下去了。一位蛮有智慧的圣经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家听着，他说，上帝迟早会把那一些以为能够自给自足靠自己过活的人安置在一个除了上帝以外什么资源都没有的地方，那里没有力量，那里没有答案，除了上帝以外一无所有。但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他们将会怎么样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除了神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是可以成为你我的依靠直到永远的。今天神允许一些苦难，或许是灾难临到你我，为的是提醒你我，光照你我，要你我抬起头来，将眼目转向他。讲到第三个让我们难处的，有人感到天塌下来，就是因为婚姻的变数。有人因着婚姻的苦难常常打电话来找我们，他是我们多年的朋友，每一次电话中许多的眼泪，许多的哭诉。我看到他婚姻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于是夫妻间人与的关系也搞坏了。多少次我们把这个祷告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他在那里一起呼救他，叫他跪下来跟神一起来祷告，多少次呼唤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但是多少次我又看见他重新又跌入了原来可怜的光景。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神还没有成为他里面真正的依靠，原来他不相信神能够起死回生挽救他的婚姻，不相信这个以色列女子所唱的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时的帮助。上个礼拜五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日子，是我们结婚28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真是向神感恩，前十年我们不在他的里面不明白，后十八年就在他的里面，感谢主，神在我们婚姻中赐下如此的祝福。那天我跟师母一起在祷告，我说神啊，我们的婚姻真的好像倒吃甘蔗，还有一句话怎么说，节节甜，对不对？你如果倒吃甘蔗的话，你会感到是节节甜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常有说不完的话，有这么多话吗？我告诉你 50% 以上是废话。但是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句话，叫什么？废话什么？万岁。废话是衡量一个夫妻间能不能甜美的至少一个指标。你热恋的时候讲多少废话你还记得吗？所有都忘记，都是废话，但是传递的里面那个爱。我昨天晚上去探访一对夫妻，先生跟我们分享，他缺少的就是跟太太的沟通，很少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跟你的老夫老妻常有说不完的话吗？彼此在主里面就是那么清心楚意，还若当年。好，这是我讲的今天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是神在其中，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有一条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怒，地就融化。好，从诗歌文学的角度来看，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的平静安稳的河与城外啊征程啊翻腾的那个海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还有那颤抖摇动的山和不会摇动的城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诗人的答案是明显的，在翻腾的大海面前，耶路撒冷还能有一条平静安稳的河，在山摇地动的世界里，耶路撒冷竟能成为一座不动摇的城，那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啊？城，神在什么其中？对，什么样的人生意境，我在想说可以讲说神在其中呢？以色列的诗人大卫曾经这么说，他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他说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在其中，神在他的里面，他就有这样的坚定。使徒保罗也这么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在你的里面，谁能抵挡你呢？在诗篇四十六篇的背景中，我们看到因着西西家王的谦卑的祷告，神就应许他说，因为为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圣经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西西家和以色列百姓能逃过死亡的劫难，是因为神在城中，是因为神在城中，神里的百姓就不害怕，神在城中，城就不会动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中的神今天仍然活着，他的手臂仍然没有缩短。讲到马丁路德，1917年教皇派人在德国出售赎罪券，只要你能拿出钱来，你的罪就在天国里被赎了，你就可以进天国了。路德就在该年的10月31号将95条条文定在了维登堡大教堂的木门上，揭露教廷的罪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62条，他这样写道，教会真正的财富乃是荣耀而施恩之神最圣洁的福音。教会的财宝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福音。他原来只是想说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学术的争辩，想不到就换来了一场宗教的改革。第二年，路德被遭到了奥斯堡国会听证，并命令他要收回之前所有的言论。路德拒绝不遵从，并向教皇请求能够让他有权利能强加说明理由。 之后路德被教皇下令逐出教会，后来他又在奥斯穆听证会上，路德坚决再一次的拒绝放弃他所发表的主张，他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能移动，这是我的立场，我只求上帝帮助。路德最后被国会通缉，幸好他的友人保护他，让他躲在城堡里，使敌人无法找到。在这个其中，路德仍然孜孜不倦地着手翻译新约圣经的工作，直到十年后将整部的圣经翻译完。大家可以想一想，能与教王对立辩论三年之久，是谁在路德的里面有如此的胆量和智慧呢？那一定是神。所以圣经上说是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有见证说，路德一生经过极大的苦难，重重的波折，他的两个幼女都夭折了，他的心灵上蒙上了很大的阴影，加上交情的这样的逼迫，仇敌他说多如牛毛，过劳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越来越坏，他时常会情绪极度的低落，有时会无精打采，不想吃饭也不想言语。他的妻子 Cassie 见状不敢多说一句话，他说有一天他只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来到了路德的面前，路德就有点吃惊，哎，你今天在为谁服丧呢？ Cassie 就告诉他说，我看到你垂头丧气，我想大概是耶稣基督又死了。路德十分惭愧，立刻就振奋了起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瓦器都是易碎的，但请你记得，在你我里面的宝贝却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如果读过圣经，我们会读到一卷书叫以斯帖，这里的故事非常有趣。神使逼迫以色列的仇敌哈曼阴谋挫败，这个哈曼死到临头的时候，哈曼的部下他的谋士和他太太讲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告诉老公说，老公啊，你在那个以色列人莫迪改面前终于败落，你知道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是敌人。为什么？他看到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里面有上帝。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那些公会的领袖，他们要逼迫彼得和约翰，但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打鱼的小民能有如此的胆量，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讲出来就要是头头是道，他们就稀奇，最后得出了结论，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为什么有人今天会向你求问耶稣？为什么有人会要寻求你的帮助？为什么有人会今天会跟你来到教会？为什么有人要你带他决志信主？因为有一个宝贝在你的生命中让他羡慕，因为复活的耶稣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的祝福让他羡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里面真的有了这个宝贝，那山摇地动海浪翻腾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一座不动摇的城，那个帮助西西家胜过惧怕，帮助马丁路德脱离苦难的神也一样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阿们。我们里面要有这样信心，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诗中提到一句话，我也请大家留意，叫做到天一亮。有黑暗吗？有，但是到天一亮，这句话是说神虽然会为着他自己荣耀的名和大卫的缘故，也会为着他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应许帮助我们，但这个帮助有上帝的时间。我们想到约瑟当年在牢里为朋友解梦，朋友说的好好的，他也托朋友，我为你解梦了，你出去官复原职，做了那个酒证，就不要忘记我，把我从黑牢里救出来。谁知道他的朋友把这个事忘了，一忘了多少年啊？整整两年。大家想过没有，约瑟在其中会怎么想？或许他以为错失了唯一获得自由的机会，这两年对约瑟来说每一天或许都是一个煎熬，但是我们终究看到约瑟仍然一心仰望上帝。到天一亮， 这就是说这两年是一个黑暗期，但是这两年里面大家如果读过圣经，你想一想，恰恰是上帝的时间。这个时间里，神将约瑟隐藏在黑牢里，他继续在预备约瑟的亲人，在预备埃及的法老，在预备有一天约瑟可以成为埃及的宰相，预备有一天让雅各的后裔南下寄居埃及成为大族。如果你看圣经，你会明白上帝的时间，什么叫天道一亮。我牧师也和你我一样，我们常常在学习等候神的时间，只讲一件小事。我92年来美国，95年我们就全时间奉献传道，我的太太也陪我放下了她的工作。可是我们在美国居住的身份足足等了14年，其中有许多的苦难需要忍耐，这里面就有神的美意和神的时间，就这样左等右等，哎，被神带来带去，以致有一天神突然呼召临到，我就来到了这里。不能早也不能晚，如果早了我也不会来到这里，晚了也不会来到这里。所以我今天回头看，这真是神的预备和神的恩典。我想在你的生命中，在苦难的背后，常常你可以看到神的时间和神的祝福。所以大卫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他说我的心等候耶和华，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赛亚怎么说？他说就是年少的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他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看看新约的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今天正在极大的难处中，正在焦急的等候中，请你记得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只是我们当下不明白，这个时候正需要我们的耐心和等候。不要惧怕，不要失望，只等你有一天回头看，你会说他是你的盼望，他是你的拯救，你会说原来那一切真是刚刚好。在你等候的时间，神停止工作没有啊？弟兄姐妹，没有停止工作。我们有一首诗歌大家都会唱，他能改变，我们来唱唱看好吗？他能改变，改变易碎变成就，我们来带着信心来唱。他能改变，改变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诗歌的作者怎么说？他说当我们心还没有感觉，眼睛还没看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已经开始，已经运行，已经在成全这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上帝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只要你愿意经历神，你就会终究会体会到一句话，就像诗中所说的，神在其中，城必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好，现在我接着讲第三段的信息，是上帝说我是上帝。我们从第8节我们读到11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这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诗人在这里招呼大家说，你们来看呐、啊，你们大家快来看呐、啊，你们只要来看，不用作声，不用帮忙，耶和华已将185000围城的敌人击杀，满地都是亚述人的尸体。我想到了当年在红海边，摩西对积极追杀来的法老的军兵，面对恐惧绝望的百姓，摩西对百姓怎么说？在信心里说，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又来看耶和华对摩西怎么说，他说你举手向海伸张，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着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我们不仅在战场上看到神如何击杀，如何使地荒凉，如何仔细刀兵，如何直到地基，我们也看到神在人生中奇妙的作为。约翰卫斯理曾经写过一段话，他说早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重担，我的弟弟常对我说，如果神给我双翼我就能飞。他意思说神现在不给我双翼我也没办法飞。他说我回答弟弟是说，如果上帝要我飞，我就相信他一定能赐我双翼。哎，你看这两个都是信心的，我们看到里面有一点的差别。他说主后1735年，卫斯理兄弟两人感到神的呼召，他们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牛津安逸温顶的生活。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卫斯理还是牛津林肯学院的院士，他们就来到了美国做宣教士。他们在乔治亚州努力工作，但是一直不见果效，兄弟俩先后怀着挫败的心情回到了英国。但神却在这样的时候，因着这样的挫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这就成为他们福信的起点，最后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给了你起来服侍的感动，或者呼召你去完成一个特别的任务，而你却害怕自己无法完成，你应该义无反顾的先接受下来，同时把自己的侍奉的结果交给上帝，让他看顾。你只要忠心竭力完成你当尽的本分，上帝必会供应你的所需。记着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天上的神若指路，他就必然会为你开道。因为圣经有话说，他既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今天对我们磐石教会来也一样，神既已经呼召我们出来，差遣我们去执堂，神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不是我们对他说现在容易还是困难，而是要听他对我们说，要知道我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神若在奥斯汀的西北开门，就无人再能关了。神若指路要在那里得那里的城门和灵魂，他必然会为我们开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属灵的事是一个大的奥秘，因为神在其中。属灵的人有一个大的福气，因为他终究能比世人多得到一份从上面来的资源和能力。诗中第10节怎么说，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里的休息不是要人去睡觉，休息这里的原文是放弃、放松、听任、安静。神说你们要休息，是说你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像西西家一样用与异邦结盟来当做自己的依靠。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要我们知道他不是血气之人，他是至尊至高至荣的上帝，他的国终必降临，他的旨意终必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的仇敌终必失败，他的万民终必顺服。神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最后一句话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中特别提到以色列的祖宗雅各，雅各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抓，因为他是抓着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圣经中的人物中他的天然本性最像的一个人，与我们相像的那就是雅各。因为我们人生我们都和他一样，都喜欢抓，都喜欢抓为己有。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再从给孩子的手中，送给孩子的手中的东西再把它拿回来。雅各的性格和他的名字一样，贪恋、诡诈、骄傲、自私，并且把一切好的全部抓过来归为己有。他的生命中因此遭到了极大的苦难。我们最近正好在读创世纪，在读雅各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最后他与神角力，他的脚、他的腿被神噎伤了，腿也拐了，他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计算来奔逃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向神投降， 承认父亲以撒的神也是他的神，是他的依靠和拯救。这个时候神就改了他的名字，不再叫抓，乃是叫以色列，称他为得胜者。从此这个从来不知道要休息的人，这个从来依靠自己打拼抓取的人，开始向神松手，开始向人松手，开始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助坛，开始敬拜在生命中始终呼召他引领他赐福于他的上帝。于是他被神大大的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最后终究成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也成了以色列百姓的祖宗。诗中雅各的神这句话短句是以色列百姓一个特别自豪的称谓，你只要是以色列人就明白这句话是什么。雅各的神，我的老爸的神，我的祖宗的神，雅各的神今天也要成为与雅各有同样生命特征和生命经历的我们一个同样的极大的安慰。我们一起来宣告最后这句诗句好吗？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把它背出来，来，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哦，亲爱的主，这不是当年因着那亚述王被你所击杀十万万五千人那以色列女子所唱的一个歌，它也是我们今天所唱的歌。哦，亲爱的主，再一次复兴我们里面，再让我们的里面的心再一次被你火热起来。即使在今天，上帝的手臂仍然没有缩短。哦，复活的主耶稣正加倍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这个教会中，在这个全地上。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真是与你给我们的信心相配合，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与上帝蒙召的恩相称。求主你纪念我们在地上的追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